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大家平安，我是郑宏威牧师。习惯听我讲台语，今天我要用国语来跟各位来分享。我想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同样一个人的服事，面对不同的状况的时候，就必须要做调整。光是对语言的练习，对我来讲，也许就是一个练习的机会。那今天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团队侍奉伦理这整个的概念。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在聚会结束以后，很兴冲冲的来跑来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她说，牧师，我很高兴，我要得着解脱了。作为一个牧师，听到一个信徒听她说她要得到完全的解脱跟释放，那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一个信息。所以我就很好奇的说，请问告诉我是什么事情或什么状况让你感受到你要得到解脱了。就她告诉我说，牧师，我跟你讲，再不到一个月，我这个妇女团契的会长我就到任了，两年了。我明白在长老教会的规矩当中，一个团契的会长最多就是做两年，他好不容易挨过了一年，又被选为连任，又做了第二年，所以现在他说我要解脱了，因为我还剩一个月，我两年的任期就全部到了，我就不需要再当妇女团契的会长。作为一个牧师，面对一个同工，他来跟我分享说他要得到解脱跟释放，是因为他的任期要结束了，害我一时都不晓得该如何来接口，不晓得是要说恭喜他呢，还是要怎么来做这样一个结论。事实上，侍奉在教会里面侍奉，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很多人到教会来，刚刚开始到的时候，他脸上的笑容反而是比较亲切，比较多，也比较的自然。相反的，如果到教会久了，一旦他也开始接受了同工的训练而成为一个同工的时候，有时候我看到他常常倒是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笑得出来。到底侍奉是怎么一回事？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同工与同工之间，我们在教会里面喜欢把我们跟别人做 partnership， 用同工两个字来形容他，比伙伴更进一步，是我们一同在工作的，一同在侍奉的。我们都基于同样一个信仰，一个信，一份喜，一份洗礼，基于对基督的奉献的热忱，我们聚集在教会当中，透过不同的角度一同来侍奉。这是应该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兴奋，也非常温暖贴切，或者感觉非常温馨的事情。可是常常事情并不一定都是如此。很多同工在教会的侍奉，他还感受到好多的压力、沮丧、挫折，甚至于好几次又想放弃。并不是在外面那些走来走去的行人跟我们不干系的人令我们觉得沮丧，也不是那一些从来没有投入侍奉的人令我们觉得很失望，相反的，往往令我们感到沮丧、失望，甚至是不知所措，甚至深深感受到被伤害的，往往就是这些常常跟我们在一起并肩作战的同工。到底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首诗歌相信很多同工都会唱，叫做越侍奉越甘甜。自从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我越侍奉他越觉得甘甜，唱的时候每每让自己感触良多。是的，侍奉基督越侍奉越甘甜，可是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也常常令人觉得往往是不知所措的。我是一个牧师28年了，我主要的工作是面对这些教会的需要，还有那些牧师同工他们所面对的。事实上，我也有时候感觉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牧师，往往他有比别人更多的孤单还有寂寞，往往他也感到更大的挫折是来自于教会内部的。很多人所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在外面宣教所面对的困难，并不像当年像保罗面对那个宣教所遇到的困难。事实上，对保罗而言令他感到难过的并不是在外面，反而也是在里面，不是吗？ 各位亲爱的同工们，我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牧师就借着这一连串的课程来跟我们来分享。在我们彼此间侍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就是伦理。彼此之间的互动，彼此之间的拿捏，在工作的当中如何辨别那轻重缓急，什么是我们的优先顺序，什么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什么是应该妥协的，应该放掉的，应该抓住的，往往在彼此之间都产生很多或大或小的摩擦。不可否认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每一个人都有自我，如果没有自我，那我们就不存在了。每一个人都自己的个性，每一个人有都自己自己的脾气，我们成长的家庭背景也截然不同。就我而言，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我的爸爸是教会的长老，我的阿公也是教会的长老。对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一方面在教会当中整个的氛围里面如此的成长，他感受的多，也体会的多，同样的在负面上他所知道的事情也比别人来多。就我而言，我成为一个牧师不多不少28年，事实上也看过太多太多的事情，所以对一个刚刚出来服侍的牧师同工来讲，也许跟着我这个不多不少28年的牧师同工，也许我们的感受也不一样，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截然不同。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都不可取代的，如何站在自己的立场又体会了别人呢？那真的是一份的功课吧。我们拥有我们的自我，我们也要跟别人一同来分享，一同来共事，一同来同工，一同来做事情。事实上我们都拥有自己的经验，我们拥有自己的背景，我们有这样的背景，我出生在一个公务人员的家庭，公务人员家庭在台湾这样成长的背景过程当中，说要富有没有，可是至少我们还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对我家父这样的工作而言，所以我是这样的成长，如此的感受又不同。我是4年级生，我是4年级的班长，民国40年次出生的。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时代几乎贫穷跟一无所有是几乎每一个家庭共同的特色。我们小时候这成长，我们的衣服，我们的穿着，我们出外各种的装扮都跟现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现在很多同工已经6年级生了，7年级生了，当然我们的想法跟看法也是不同。各位，对你们来讲，很多同工使用电脑是如此的驾轻就熟跟理所当然，可是对我而言，我必须在这个时候几乎有一点感觉是在拼老命的想办法也要赶上一点时代的潮流。也许你们看上的电脑是如此的自然贴心，而且这样使用如此的方便，对我而言好多地方要重新来尝试。我想那样的看法也本身会有不同的感受吧。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每一个人有他，因为有这个特色就有这样的限制。如果有人专注于看到这个层次，专注于在这个层面上，相对的他在另外一个层次和层面上，毕竟他都会被束缚掉。每一个人有特色，每一个人都必然有限制，有了限制就会有盲点。所谓的盲点就是你自己不知道，如果你自己知道这是你的缺点，那就不叫做盲点。所谓的盲点就是你根本不知道，我有跟你相处的人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才会发觉的，而你永远都不自知，这才叫做盲点。牧师在这里跟各位分享，我们都是独特的自我，自我一定有我们的特色，而特色一定有我们的限制，而限制一定会有我们的盲点。当我们这些人都夹杂在一起，教会的意思是什么？ Ecclesia 就是一群人，不是他有多大的特点的人，不是他有多大的能力的人，而是一群人被神的呼召出来，被基督的爱感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叫做教会 Ecclesia Koinonia 团契，生命的相交，是一群人被呼召出来，可是他们要来尝试就是一种生命的交往，彼此的相交。因此这些人都 都是带着自己的特色而来，也带着自己的限制跟盲点而来。当我们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可想而知了。有一句话，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这一句话叫做耶稣同在便是天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阿们，我很同意，耶稣同在便是天堂。可是如果不仔细来推敲，这句话本身也是有相当大的陷阱在里面。耶稣同在，但什么叫做耶稣同在？不是今天耶稣坐在我的旁边，不是今天耶稣坐在我的前面，不是耶稣说很简单说我有相信耶稣，耶稣住在我的心里。所以今天牧师第一堂课要跟我们分享的，我借着一段的经文，你们仔细来听。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38节到42节，牧师一读出来你们就熟悉啦。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的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仔细在听其中马大讲了一句话，马大的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他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同在便是天堂。如果今天耶稣到你家，耶稣来你家做客，你会感觉怎么样？我们做牧师人也常常感受到，我们到信徒家里去做客，信徒都是如此的热忱开心的，很乐意来接待。他们听到牧师要到他们家，他们都非常的高兴。我记得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就到信徒家里探访，后来他们讲说，牧师你如果来我们家我很欢迎，但是请你可不可以事先打个电话给我，或者通知我你要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样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因为他们为了热忱接待牧师要做两件工作。第一个，他们要好好打扫他们的家庭，打扫他们的房子，免得牧师来的时候看到一团糟一团乱的。第二个，他们好好买一些东西准备来接待牧师。光是一个牧师来，信徒有时候就耗很多的时间，甚至他们有些人干脆请假在家里专心把这件事情做好。牧师来了大家都很高兴，耶稣来了又是如何？相信也会很高兴才对。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的好同工们，我们来仔细来看看耶稣的心吧，我们来读他的心。耶稣讲过一句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你们有平安。耶稣所说的苦难，并不是遇到那些饥饿、痛苦、生病、劳累，而是耶稣深切的明白，在世上的生活，我们就会遇到很多的苦难。可是耶稣重点是在说，在我你们有平安。好好来读主耶稣基督的心，他知道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所以借用今天这样的经文跟各位来分享，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分析吧。耶稣同在便是天堂。好，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团队，最小的团队。这个团队呢，严格来讲不只是三个人，可是有三个主要的角色。第一个就是耶稣，第二个就是马大，第三个就是玛利亚。他们不过是三个人而已，这是个全世界最小的团队，只有三个人，不是面对好多人，而这三个人聚集在一起。我们刚刚从读的经文里面，你就会发觉说，后来他们就产生一种心中的低估，或者是心中的一种不舒服，而且他怪罪了耶稣，也怪罪了他自己的妹妹玛利亚。从马大的口中，我们所听到的，最小的团队也不过是三个人而已，连三个人在一起都有问题啦，而这三个人都不是普通的人物，是耶稣跟他所爱的家庭的一对姐妹啊。我们再看看里面他们有最亲密的关系。我刚刚提到 马大跟玛利亚是一对姐妹。从很多蛛丝马迹那个蛛丝马迹的当中，我们会看见说这一对姐妹彼此之间相当的亲密，而且他们跟耶稣也很亲密，他们非常的欢迎耶稣到最后要被抓被钉十字架，最后那个礼拜他还选择了去他家得到完全的休息。所以我相信说耶稣跟这个家庭有特别的亲密的，他们乐意来接待他。我们常讲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才能够好好做事情，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今天在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就是耶稣跟马大玛利亚这一对姐妹，在他们家庭当中还是发生了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困难。我们再仔细看一看，这是一件为了一个最甜蜜的可以说是侍奉吧，他准备爱餐，他为耶稣准备晚餐。准备晚餐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在以前那个时代几乎大家平常过的生活都相当的清苦。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每天的三餐就是能够吃饱都已经不错了，可是一年当中总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节期，当那个节期到的时候，我们给我们最大的期待就好好可以吃一餐。还有一个状况，那是什么？有亲戚来的，阿公来的，阿嬷来的，阿姨来的，阿姑来的，叔叔来的，平常我们都随便这样吃一次而已，可是一旦有亲戚来了，就对我妈妈而言，她平常都养了一些鸡，平常不会杀了，可是如果亲戚来才会杀鸡。对现在而讲，对现代人而言，吃一顿有鸡肉的餐饭没有什么了不起，天天都可以吃它，可对我们小时候而言，能够好好吃一顿饭，那是何等的快乐，可以让我们快乐好几天呢。我们最高兴的是那天晚上可以快快乐乐吃饭，第二天到学校带便当的时候还可以再带两块昨天剩下来的鸡肉，那是多痛快的事情啊。爱餐在那一段的时候，像耶稣那个时代能够吃一餐饭不是很好吗？可是为了一问要好好表达尊敬和爱的餐饭却产生了问题。所以重点不是那个爱餐的问题，重点也不是他们愿不愿意做的问题，而是彼此间认知的不同而产生这样的困扰，而产生这样的矛盾，也其实也让我们觉得有点错愕，可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我们再看看他直截了当给他一个最直接的感受，那一句话说，主啊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台语的圣经翻译得很妙，他说主啊，一放我自己一个在忙，他放下我一个人穷忙，而他不顾嘛。可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玛利亚放下他的姐姐，他让他一个人在忙碌呢？耶稣后来说了，因为那个时候的玛利亚，当耶稣来到他们家里的时候，他选择静静的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说话。主耶稣如此的分析了，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了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很可想见的，在这件事情上，马大有他的焦点，而玛利亚也有他的焦点。听起来是玛利亚选择是最好的，而马大所选择不是，是比较其次的。可是重点不是最好跟其次的问题，而是在那个当中，玛利亚有他的选择，马大也有他的选择。我自己本身有四个兄弟，我在家里排行是老幺。事实上虽然是四个兄弟，同一个爸爸妈妈生的，可是我们的脾气跟个性也不一样。好比说我在家里做脾气，我也很喜欢做饭煮煮菜，我觉得那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当我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四个兄弟聚集在一起，我大哥二哥也许他们就会讲一句他们认为很自然话，我自己也觉得很自然，他会告诉我说，哎，去煮一个饭来吃，他吩咐我这个最小的弟弟弄个菜来吃吧，弄个饭来吃吧。哎，大哥就坐在那边休息，可是我就很乐意去做，我觉得那是对我来讲是一种的兴趣。好，今天牧师就用这样的一个话，以整个团队跟侍奉的伦理而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看法，每一个人的感受，每一个人每自己的体会，请你仔细来听听看，你有没有越位了？ 什么叫越位？在足球的比赛当中，在很多的比赛里面，他会有一个假设一条线，一个位置，那就是攻击的一方不能跑到那个守备一方的最后的一条线，那个叫做越位。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不是最正确的位置，以致我们超过去了，我们越位了而自己不知道，而在乎我们自己。耶稣同在便是天堂嘛，我可以说是是的，可是他还是端乎我们怎么来拿捏，我们怎么来了解，我们怎么来处置他。你以为罪跟是非是那么能够分得清楚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将所谓的是是非非、对与错，我们自以为能够分得很清楚，可是事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很多时候不是那么明确。很多地方你认为非如此不可，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不好的，可是对别人言那就不尽然了。每一个人都受自己成长的背景在影响，每一个人都受自己的个性脾气在影响，你认为应当的和对别人来讲不尽然就是应当的。你认为你是慷慨的人吗？还是吝啬的人？你认为你是慷慨的人吗？还是不懂得珍惜的人？你认为他是吝啬的人呢？还是他是一个勤俭的人？所谓你看起来是勤俭的，也许在别人认为那是吝啬的、小气的，也许你认为这是认真的，可是在别人感受这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也许你认为是非如此不可的，可是别人可能认为你何必这样的固执而没有任何的变通。对不对，好与不好，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分辨的，我们必须用更多一份的心力摆在这当中。所以今天耶稣他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来回答马大这个问题，他其中提到一点，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耶稣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心弄拧了，弄烦扰了，不是事情的对跟不对、好不好、应不应该。我参与太多教会同工的会议，我参与好多教会的安排这个计划，可是我亲眼看到好多好多同工为了谈论事情，为了认为事情应不应该，我们常常引起很多并不需要的争执，而那个争执到最后甚至是一种决裂，甚至导致整个教会就分裂成为两个教会，而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很多事情不是如同我们所想象的。对一个在日本时代长大的长子来讲，在穷困的时代长大的人，对好多事情他都会珍惜的。可是对我们现在在60年代、70年代，我们在60年、70年时，很多事情让他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所谓的应该坚持，所以不需要如此的坚持，有时候当中是很难划分的清楚。所以耶稣用一个说，你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扰，耶稣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当你的心有所搅扰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放在一个对不对、好不好、错不错、是非、道德或者是罪与正义这样的思维，而是重新来看到你内心的世界，此时此刻你是否平静的下来。先知以赛亚他说，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句话说在2000-3000年前，可是似乎也应该在我们这样的心中来不断的思考，不断的飘荡，不是吗？让我们能够把心静得下来。当我们认为一件事情已经影响到你整个思维或者你的情绪的时候，请你被提醒了，并不是这件事情好不好，而是你的心已经偏移了。何况耶稣也进一步来跟我们分享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耶稣也提醒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应当都会有看到一份从上帝那里来的感动，而这份的感动往往是超越了你平常的执着、你平常的认为、你平常的认定，或者在你的经验范畴的里面。耶稣所说的说，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不是比较好的问题， 而是就那样的当头，这件事情是应该如此办的。所以亲爱的同工，耶稣也是如此的回答，当你心里烦躁不安的时候，要思考如果回到基督的里面，重新调整你的思虑。我自己在处理牧会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也再次常常被这样如此的提醒，不是同工与同工之间的见解的问题，纯粹是端乎我们的心境，端乎我们现在生命的状况。何况耶稣永远提醒，在每一件事情的当头，都有主耶稣所立定的那上好的福分等着我们去懂得珍惜它，懂得把握它，懂得能够得到它。小时候有个卡通影片叫科学小飞侠，那是我长大的过程很喜欢看的，里面有一首他们的主题歌曲，说我们是正义的一方，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正义是什么？很多正义是因为你的感觉跟你的以为，当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正义也不是那么清楚的事情。所以容许我再跟各位同工、各位好朋友分享，耶稣了解我们的心，他也知道我们的努力，他也知道我们的用心。可是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失去了应该有的起初的爱心，不要失去了应该有的那样的位置，免得我们的金灯台会被神把我们挪开的。所以耶稣同在便是天堂吗？我说是的，可是这份的事要看我们如此如何来拿捏，找到耶稣所要给我们的。愿上帝都祝福你，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重新看到主耶稣说上好的福分，你有没有把握到的？谢谢你今天收看今天的节目。
陪伴让我们等耶和华。